啊，以前排版的也很简单呐、啊，所以粗糙粗糙的，不过可以看就好了哈、哦，哎。好，好像时间到了哈、哦，我们有没有啊、哦？好，来看一下。请各位看38页。我是从这里开始嘛，38到45嘛，哎，这一次我们班主任对我很慈悲。给我宽大，嗯，我明天还要到高雄呢，昨天晚上在嘉义讲课，今天在这里讲课，明天下午要在高雄，事干不好命，啊，不过很少这样了，很少这样凑在一起的，啊，这一次正好凑在，因为最近中秋节也是三天假日啊，双十节也是三天假日啊，所以很多课啊那天挤来挤去，啊，啊。好，38页这一段呢，这个复次，我们一起练一遍如何？好，复次加设，菩萨有四执心之相，何谓为是？所犯重罪，终不复常，向他发入，心无盖惭，若失国界，生命才是，如是即是，终不妄语，亦不疑言。一切恶事骂力诽谤国达习福种种伤害受是苦时但自救者自依业报不嗔恨他安住信力若闻甚深难信之法自心清净能悉受持加设视为菩萨有四执心之相。好，这个宝积经要进入宝积经的本文之前，前面的这一些开示啊，啊，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在鉴别啊，鉴别就是等于挑选抉择，我们是不是承担大圣菩萨道的这个法器，哎，啊，是要哎，在说明这些道理的，啊，说明这些道理的，哎，没有前面的这些所说的这些构思啊，啊，才行，哎，因为这个上下文的嘛，啊，前面不是说。疑佛法心生疑伪疑众生骄慢嗔恨那疑他力量起嫉妒心啊骂力菩萨啊这个广其恶名啊这些的话那都是障碍我们了 啊障碍我们哎我在看这些资料哈、哦、还是会让我想到像太虚大师或者像导师或者像历代很多高僧这些历代有些高僧啊、他们会不会受到诽谤受到陷害有没有啊我们导师一生来到台湾他民国41年到台湾风风雨雨那个平稳的一生有没有那个叙述啊哎福缘精舍啊福缘精舍那个时候的法师啊他们的身份证颜色不一样哎就是住在福缘精舍的法师的身份证颜色跟人家不一样都会被内管的哎，一个月警察来查好几次不是查一次而已、哦、查好几次哎，一直到民国46年40几年导师出国到泰国要去开会路过香港啊，他有个大护法那是党国元老的大护法导师去拜访他见面谈一谈那个人叫陈进涛尔东城陈进涛海涛那个涛、哦、那个、导师跟他讲话几小时才告辞离开而已那个 那个情报人员马上跟着后面就来了，啊，就是老是人到香港，只是这样路过香港而已，情报人员就追踪到那里去，他来做什么，跟你谈些什么话，哎，你看，啊，他当时受到的那个误会诽谤，严重到政有透过政治来什么啊打压一样呢，哎，好在导师一生也是什么啊，总是什么啊。风平什么浪静啊，风平浪静，没有事。看过平缓医生吗？哎，啊，我刚刚又说过了，要看那个什么印顺法师什么莲谱国史馆的那一本也是要看的啊，哦。嗯，上个月30号吧，我们有请那个柯坤龙来讲啊，啊。你刚大家很多人忙吧，人还不算很多。诶，9月20我们还有一场哦，那个是高雄来的一个教授，哦，要讲中国禅宗史哦。我们佛理讲堂这个人文讲座哦，其实都是名家的名嘴来讲的，都是很精彩的一个专题耶，不听可惜耶。而且那些人不容易请来呢，啊，还是透过我的交情哦。有时候才请得到这些人呢，啊，不客气说了，啊，是啊，是啊，没有错啊，啊，嗯，这一段话呢，前面这第一段倒是非常好，嗯，所犯重罪终不什么啊，护长向他发怒，心无什么盖忏。我们从小长大，人会不犯过失吗？可能不可能？不容易，哎，那是要知道坦诚去忏悔，啊，坦诚去忏悔，哎，佛教是这样的。导师讲戒律，导师讲戒律哈，还很特别。他在解释戒律啊，一定讲到那个，嗯，要忏悔，哎，就是没有人说一持戒，所有的戒都持得什么很清净，除非你犯重大根本戒的。那个就问题大了啊！就一般的戒来说，啊，大大小小，有时候我们都还会疏忽的了啊。那个重点要怎么样啊？诚心忏悔，要悔过啊，要悔过啊。不恶过，这样这个境界很高的啊。这犯一次过，第二次不会再犯啊。这样的人，像那个天分跟那个他的这个生来的那个什么，哎。真难得了啊，真难得，哎，嗯。那么再来提到下面的说，若闻圣僧难信之法呢，自心什么啊清净，悉能什么受持。这一段话我觉得也是啊，很难得的。我们听闻到比较甚深法义的，一时不能懂，不要起怀疑。啊，不要去诽谤，哎，诽谤他非佛法，要一种虚心的求解，虚心求解。修学佛法有一要做到说避免那个自赞伟他，还真不容易呢。自赞伟他，赞叹自己的法门。诽谤别人的法门啊，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导师写成佛之道，如果依我的感受，我的理解啊，成佛之道算是很包容的一本书，包容性很大。成佛之道有没有讲到净土？成佛之道有没有讲到净土？有啊。像大家在流行广论有没有讲到净土啊？广论有没有讲净土？就没有了，对不对？哎，而且导师把三种净土都讲在里面，啊，弥勒净土放在哪一章？五圣共法章。大圣的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放在哪一章？大圣不共法章。它有特别意思的哦，特别意思的，哎。弥勒净土在五圣共法章就讲到了，不必等到三圣共法才讲，哎，这个里面都有相当意思的，哎，要去体会。 来，很乖，翻过来。哎，这个也是什么？这个要从哪里呀、啊？哦，这个四十页这里说，一切恶事啊，骂力诽谤扩大这里啊，种种伤害受事苦时，自意业报不承认他。嗯，那我们修行，或者我们这一生这一条路。包括信了佛之后，会不会遇到业障啊？遇到挫折啊？遇到苦难的事情啊？会不会？会。有的人因为这样而退失信心呢。所以说我常常布施哦，做很多功德，我怎么还遇到这么多苦难的事情呢、啊？哎，不容易，不容易。当然是多生多世意。啊，有关系啊，啊有关系 啊，所以这个课本上这里就提到嘛，说一般人遭遇到这个总是怨天尤人，气愤得不得了啊，但菩萨是信什么？信业报的啊，就是自己怪自己，责备自己啊，哎，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那个达摩禅师啊，啊达摩祖师啊，一修行有四种修行，第一种修行叫什么行？是恶入四行啊，菩提达摩的开示嘛。第一种叫什么行？报怨行，或者叫做赏怨行啊，冤家的那个怨啊，赏债的赏，不是这样吗？逆境挫折困难拢是给它当作行业啊，报怨行嘛。第二种是什么行啊？随缘行，遇到顺境的好的，遇到顺境好的，可不可以接受？当然可以接受啊！哦，有好事啊，吃得好，住得好，来都好代志，你得该接受啊！哎，这是福报嘛！啊，随缘行，但不要沉迷啊！来，再来一个是什么行？啊，什么？无所求行，对，哎，无所求啊。第四个叫什么？乘法行哦。你看，我们这个都研究班的，研究班。我们看这些资料，有时候应用一些这个祖师大德这些修行的这些资料来看哈、哦，关照的修行，哎，关照我们的修行，那倒是很好的一个资料，哎。那下面这些注解啊，都是相当好，有时候自己看一看了、哦、自己看一看，嗯。五十四，这个四十页五十四这里就讲到这个，菩萨如是若能离苦是过，修习如来四种善已。常为有情说于妙法，令闻者欢喜信受。如水清之，人清浊水，闻法信受，亦什么？亦如是啊！执种尽性，犹如浊水，而至清晨，所睹不息，不失报应。有色无色，生末之事，悉目睹之啊！无所伤害，道会光明，令诸众生不失得本，为众之所啊！这个都是在说明，哎。我们好好的去依佛法来实践来修持啊，等于通俗的一句话，自然会逢凶什么啊化吉。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苦难啊、哦、等于都要想说消我的业障，这机会在消我的业障，就这样想。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啊，有这个机会 来消除我们的这些障碍啊，当然是用欢喜心去接受啊。这里又列了很多表啊，除了宝积经之外，有十字毗婆沙论的、意切师第一论的啊，这些资料都可以看啊，等于大同小异了啊，大同小异了。它表示说，在修行，像这些经典经文所叙述的这些内容啊，都是重要的。毗婆沙论或者意切师论，都同样有这种资料啊，表示我们学大乘的人要重视这个。哎，那再来看那个四种败坏之相啊，大家要来练一下啊。41页，复次加设，菩萨有四败坏之相，何谓为是？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不能恭敬随恭敬师长，令心翻业，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信施，见善菩萨轻慢不敬，加设视为菩萨有四败坏之相。这叫做败坏菩萨。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把佛法当作学问，当作知识，当作一种，像有些学者把佛教当作一种文化啊，当作一种文化，当作一种知识，那对自己的身心，对净化身心没有改善，对净化身心没有改善，那就是失去宗教的情操的人啊，失去宗教的情操了啊，来对治啊，充实改善我们的身心，哎，那就是跟佛法相应，哎。所以我最近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我都要讲起来。现在西方的学术界在流行什么呢？西方研究佛教的学术界在流行一句话，就是说研究佛法要弃宗教化，弃除宗教化，啊，什么叫弃宗教化？就是佛教讲的这些持戒啦，啊，诸恶莫作什么，众善奉行啊，啊，比如说，戒定慧啊，啊，这习灭贪嗔痴。啊，佛教要修清净的梵行，以及有你这块的那个宗教色彩的，哎，大家要打坐，禅修，说正念减压，很流行这句话，正念减压，正念减压，打坐的正念只是为了减压而已吗？减掉就够了吗？够不够啊？这当然是很好的了，哦，释放我们的压力啊，得到清安，哎，正念禅修，我不是怀疑哦，我也不是否定哦，我是肯定，但是说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啊，嗯，不管是大圣经典、小圣经典，什么南传、北传，谈到这种禅修止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什么前提啊？都讲要先弃五盖，修禅修要先弃五盖，五盖是哪五盖啊？各位知道，贪、嗔、痴，还有呢？啊，昏沉、掉举、疑，哎，还疑，哎，怀疑的疑。因为我的耳朵一边有问题了，啊，二十说左边哈，哦，很灵光，啊，声音多的话我一下会不清楚，啊，佛法传到西方是非常好，那如果佛法被稀释了，稀释了，啊，在稀释，导师在写一本那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原始佛教圣典就写到最后哦，就是说好像是佛法本来是很蠢的啊，言之言味的啊，后来就不断的加水，不断的加水，稀释又稀释啊， 我们来担心这一方面，担心这一方面。哎，所以佛教不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一种知识而已，它是一种宗教啊。所以导师为这个还写的文章说：“以佛法什么啊？研究佛法，有没有这个？”啊，我个人的感觉了哈。导师的经跟论的讲义当然都不错了，但是呢，他那个单篇单篇的那种文章很精彩呢，很独到呢。还没有几下篇哦，还没有几下篇，很多那些一篇一篇的文章哦，哦，有几个人家辩论的文章啊，那写的实在是很有功力，啊，好好精彩，嗯。这里讲说，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信事。这个简单讲就是嫉妒啊，见不得人家好啊。可能印度历史上的佛教有这些事情，尤其大圣出现的时候，大圣出现，那些不信大圣的，不信大圣的，他就要破坏大圣，障碍大圣，才会出现这个些讲法啊。在印度来看，历史上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来看那个，哎，也跟你们讲一讲。最近华果山也出一本书啊，叫做南传佛教史，开灯法师你知道吗？美国那个净海长老出来的，他要重版的，就是南传佛教史这几个字，对不对啊？他也寄一本给我，我差不多也看完了。他是在德州义佛寺，我去过两次，那个老法师也80多岁了，哇！我10多年前就去了哈，他很慈悲呢，他还开车陪我到处玩一玩呢，啊！他在那个泰国住很久，住很久，哇！现在后来到美国去了。他写这一本《南传佛教史》值得看，资料丰富，给他比他旧版的丰富多了，丰富多了啊！有新资料在里面，应该买一本来看一看，了解。讲到那个斯里兰卡的佛教，斯里兰卡佛教本来有大圣的，啊，本来大圣也传进去的，而且反对大圣、不信大圣的人，透过政治国王的力量去打压、破坏、驱赶大圣，那就是像这里在说的这样，哎，在印度也有这种情形，斯里兰卡就很典型，所以斯里兰卡本来大圣、小圣一起也是一起进去的。啊，大圣也一度很蛮流行的，啊，后来就被完全哈，哦，受到打压啊。这个读他的佛教历史就知道了啊。啊，他说见善菩萨亲慢不尽啊，这个得了。这些经文可能都在反映当时印度历史上大圣出现的时候，大圣在流行的时候，菩萨受到人家诽谤，受到人家轻视，人家的弘大圣的人，我们不喜欢你啊。大概有这些问题吧，啊，如果我读，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经典是结集出来的嘛，结集就反映那个时代的现象，哎，反映时代的现象啊。那现在台湾也有这样啊，啊，台湾也有人不信大圣的，啊，有没有？有啊，有的 啊。我们台湾的出家人去泰国、去缅甸住久了回来啊，比南传的更南传。我就看到一本马新德尊者，那个人叫马新德，他写的书啦，哈，他写的书，我把他拿来看了看了，这是他的解释了。后来我也去求证，他说他讨厌我们北传自称大圣，批评他们小圣。他说小圣如果根据梵文里面，小圣有卑贱的意思，卑，自卑的卑，啊。贱民的贱，卑贱的意思。那我很讶异嘞，我看到说小圣这个小在印度的巴利文梵文里面有卑贱的意思，我一直很困惑呢。我问了几个懂巴利文的人，也问几个懂梵文的人，说印度的原文小圣这个小有卑贱的意思吗？他说原文是有一点这个意思， 人家也这样告诉我啊。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说我出家已经50年了，你知道吗？就我读汉传大圣的经典，向来对小圣这个小的解释没有用卑贱去解释。有没有用卑贱解释啊？我们只是说发心小，大圣是发心什么？发心广大啊，小圣就啊，就是说自度自了，顶多说他自了汉，或者说他教牙什么败种，这样有了。说卑贱两个字来表示小圣的意思，我很少看到我们汉传大圣这样的解释耶，并不这样子，但是他凸显这个观念。哎，那个马新德是中国人，广东人啊，他就 很典型的，比南传更南传啊啊。我不乐见这种情况啊，我的态度是觉得今天的佛教啊，宗派不同，我们要寻求异宗什么啊，求同，异宗求同，兼容什么并蓄。所以在10-20年前我去马来西亚，我常常去马来西亚演讲嘛啊，这个我们开灯法师知道。我在马来西亚就讲过这一句话，说有一天啊，调和大小圣，化解大小圣的问题，可能这种人才会出现在马来西亚。现在在座就有一位哦。开运法师是他的师兄，开运法师是听过我这个话。开运法师请我到他的沙巴，我沙巴我去啥时间啊呢？也落成的时候我一个肩在呢，他蛮喜欢找我的。我们10月份要请他来禅修2天呢，要报名哦，要捧场啊，难得来耶，他忙得很啊。开恩法师也是很欣赏，他很会招待我。我去那里，他把我带到海边去住那个度假屋哦，我一看好高兴啊，那天心情非常好，结果去睡觉才整个晚上睡不着。住在那个海边，那个海浪胖啊胖啊整个晚上的，没有那么美。我们两个人睡一间，只好在那边开杠讲到1-2点，很疲倦了才这样睡一下。两个人他说要招待我，要陪我睡一个房间，很有意思。你们知道开恩法师吗？有这个人哦，他都在禅修，常常到美国到哪里。马来西亚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我是民国74年就去那里演讲了，第一趟。民国74年，我在圆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的时候，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民国74年，开恩法师一准立规会，等于八什么？74就85年了，1985年，啊，才十几岁嘛，哈啊，也有十几岁了，哈。是啊，很久了嘛，很久了。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吉隆坡啦，吉隆坡是首都嘛，再来一个马六甲，华人也不少哈，我都去演讲了。然后从马六甲再下去叫做柔佛州啊，柔佛州基隆，那到新山，新山过去的是新加坡啊哈。我离开马六甲到那个基隆那边去演讲，到了新山哈，几个州只有一个出家人。这一个出家人，就是20-30年前的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出家人，出家人很少啊，只有在槟城啊，什么吉隆坡、马六甲才有一些长老，那都还是大陆出来的，本地出家的非常少，没几个。现在人才人才济济了，不错，很好。他们最近今年本来要请我去的，我没去。那个柔佛那个什么普照寺落成啊。我今年去解释个地方呢，今年那个三月份洛杉矶要我去，我也没有去啊。5月份巴西圣保罗要我去，没命，我遭殃啊，要我去我也没去啊。7月份也就是马来西亚佛经总会50周年啊，那个普照寺落成，继承法师要进山啊，他们派人来到台湾，来到嘉义找我，我也没去啊。再来下个月10月份啊，大陆要办第4届佛教论坛，请帖来哦，请帖上面怎么写啊？还负责我们飞机票来往呢。大陆现在大方了呢， 我被他绑上有名，被他邀请啊，也是以柔容焉哦。啊，我也没有去，我跟他说我不能去，啊，还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不能来。北京的佛教会还打电话来问我，啊，所以我说现在都是会的讲堂为重点，啊，讲堂的事情我就要来啊。是啊，啊。不然我当了会的讲堂，讲堂的事情不做啊，人家什么地方找我，我都到处去跑啊，那这样不对的呀，是不是？哎，哦，以前我没有当住持，你们都不找我，我当了住持，变成到处找我，啊，啊，抬高身价一样的哈，哦，哎，这是我自己的分别心呐，啊，嗯，阿弥陀佛，都把它拒绝掉，嗯，哎，好，翻过来，哦，我讲课很怪了。四十二页，四十二页，这刚刚这个经文，这里有一个又列一个表了，哦，一样，宝积经十字毗婆沙论，哦，义觉师地论，嗯，义觉师地论的字解相当值得看。啊，要看一看啊，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四十二页这里的第一条哈，说读诵经典而生息论，不随法性。我们看这个义觉师地论这里的解释哈，说于听闻执为究竟，为但听闻心。不极尽故，以听闻执为什么？究竟，他的文是这样啊，哦。你只是听，啊，心没有进一步去极尽，意思说你只听只闻而没有什么思跟修，哎，那就是停留在细论里了。你要闻思修，修才会达到心什么？心极尽嘛，哎，这极尽呢等于熄灭烦恼这样的意思，啊，哎，这佛法有三句话哦，哈，啊，修学佛法要回到这里来，跟这里相应，啊，意法劳逸，还有什么意劳逸，还有什么梵心劳逸？梵心劳逸的是这里在说心极尽一样，啊，熄灭烦恼。这个时代的人修行真的是善根很好的人，善根很好的人。因为我是看台湾社会在变的，我六十多岁了，我快七十了嘛，啊，出家五十年，台湾繁荣了，进步了。虽然最近经济不景气，是经济稍微不景气，大家就哀哀叫了。我说的话会顾连燕哦，顾连燕了。如果在我感觉啊，经济那么景气带来什么啊？经济景气带来什么？有一阵子台湾经济不是很景气吗？到处买山，到处盖别墅，啊，到处农田都变什么豪华什么，不是啊，钱太多了，这个生态破坏怎么样？很严重，哎，高球场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不应当开花的都不是在开花，哎，我只能对你们说了，我在外面不敢说嘞，哎哎。这个经济稍微节制一下也好呢， 少事少欲才是修行的态度呢。啊，八正道的生活，八正道的生活欲望不能多越，所以我很喜欢读八大人觉经啊。第二条啊，第二条是怎么练啊？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什么身心自在。第二条是不是这样练呢？哎，八大人觉经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都在讲解脱道啊，后面那两三条就在讲菩萨道。哎，那个是大小圣都有的八大人觉经啊。在家人不容易啦，哦，我们不敢太要求了。出家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出了家，这个就要思考清楚了。出了家还喜欢名闻，喜欢利养，喜欢享受，想要吃好，想要住好，拜托不要出家了，不当来出家了。我以前是在佛学院教书的，我在台湾教过七个佛学院，当过老师，我的对象大部分是出家人，我讲话是很不客气，对出家人讲课，都比较直接的，对不对？我也看很多嘛，所以我还写过这个文章，我写过这个文章，在我的书里面我有这个文章，我那个文章叫做《身教义除眼》，因为你都没在看我的书，我的书是你，你都没在给我看。我写过这个文章，在弘一法师的著作里面就有。我们下面那个会客室委外写底下的。不过我的书我现在很少再版了，很少再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那个时候我在圆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那中国佛教会啊，有一次啊开生教义会议，生教义请我当教育委员。中国佛教会请我当教育委员，开会的人是哪些人呢？秘书长是了中法师，了中法师当召集人，佛光山的慈慧法师来开会，真华法师来开会，华严莲社的成一长老，都是些有分量的人，我代表中立的圆光，我最年轻啊，去开会。这就是全台湾办佛学院的，有办佛学院的这些人派代表来开会，他是民国七十年代初啊，我提出一些建议啊。我对当时的台湾的那个佛学呢，我说佛学什么叫初级班，什么叫高级班，什么叫研究部啊？大家透过中国佛教会来协调，不可以自封高级班，自封研究部啊。现在是这样啊，现在说八仙过海什么各显神通啊，然后佛教会要编教科本，初级班要有共同科目啊，共同科就是每个佛学院必教的啊。高级班有共同科目，研究部共同科目。现在台湾的佛学院课本是自己选自己编，结果这个佛学院毕业跟那个佛学院毕业，学生出来互相打架，因为没有共同科目，好像一个国家的国语没有共同科，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啊，然后最后初级班、高级班、研究部毕业，最后的考试文凭由中国佛教会来检定考试。佛学院自己本身可以颁个毕业证书，然后最后还来个佛教会来个什么，一张通过的审核颁的一个证书。教育部不承认，我们自己承认。那拿到中国佛教会承认的这个高级部的佛学院毕业有一定的水准，那这样好不好啊？啊，中国佛教会统一分配啊，说啊，你的硬体设备你适合办初级的而已。哦，你的硬体设备你可以办高级的，你的硬体设备你可以办研究部的。那研究部哈，这个研究部以汉传的为中心，那个研究部以南传的为中心，这个研究部以研究所啦，这个研究部以什么藏传的为中心，互相分工什么啊合作。你们比较培养巴利文的，我这边就比较培养藏文的，互相分工合作，这样不是很好吗？全场的人听说，弘一的意见不错，啊，很好很好，可是。接下来没有下文。我在中国就开过这种会呢，哎，阿弥陀佛，我这文章写在那里啊。 哎呀，佛教的事情很多都想了，想了很多了，所以头发老早白了。年轻的时候思考佛教的事情，思考很多。哎，那我写这文章还顺便提到一句话呢，因为我看很多年轻的哈、哦、出家人、啊、我鼓励说我们道心要重于事业心。既然出家，道心要重于事业心，哎，因为年轻出家啊，尤其男众啊，有时候会觉得怀才不遇啊，郁郁寡欢，哎，这个男众容易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吗？啊，嗯，觉得到哪里去没有被重用啊、哦，没有被提拔哈、哦，哎。要有成就感，有参与感，没有错。所以我这个人啊，我跟很多年轻的法师在一块啊，我当教主任，当院长，当佛经会理事长，年轻的法师优秀的，我都给他们机会呢。哎，我都好，你来讲课，你来讲课。哎，我红包都还蛮大的。哎，我的性格是这样的哦。嗯，家己算团结的。所以我还跟很多年轻人哦，这个比我晚辈的都互动都还不错啊。啊，因为觉得不错嘛啊，那有点小毛病我也不会计较，我这个人也不计较。哎，我们要取大什么舍小，哎，不能求钱财，没有很完全全美的钱财，世间要找这种人很少。大致不错，很不错，那很好了啊。就像我们的班主任，我越看越顺眼了啊，这种人才很少了，哎，稀少了啊。不是会做学问而已啊，会做学问的人很多，但是会做事的人也许啊，我说过一句话，有的做学问很好，做人很差，做事很糟。做学问很好啊，做人很差，做事很糟啊啊！因为我大学教授我看的蛮多的，我这个话是冲着大学教授讲出来的，啊，我看的蛮多的。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那、啊、其实你做学问就是要应用在什么、啊、做人跟做事嘛。啊，阿弥陀佛，说话越说越多。啊啊、所以佛教就讲什么，佛教讲龙天推出，你是个人才，你是个人才，龙天会推出、啊、因缘成熟了，时间到了，长辈自然就会看到你的，会注意到你。我当教务主任，我没有想到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啊！我只是好好做我这个教务主任，在延光佛学院足足做了6年教务主任哦。后来人家请我去当院长了，啊，院长，我就、哦、好好用心去办这个学院。哎，后来人家要创办佛青会了，请我去当理事长了，啊，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了，啊，我当了佛青会的理事长啊，结果一看下边的这些理建士、这些法师啊。都是大学，都是硕士的，只有我啊，学历最低。可是这些人就投票给我，非要我当理事长不可，我怎么辞都辞不掉。你怎么说呢？阿弥陀佛。所以我这一辈子有些因缘呢、啊，就想到导师那个话，导师说一生难忘是因缘，因缘有主动的，也有什么被动，被动有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外来强力的因缘。我做了好多什么长什么长，都是被动的，一年推来的啊！包括今天来会的讲堂也是一样啊！阿弥陀佛，老实说是如此哦，啊啊！不过既然有这个位置了，就要什么啊？啊，我的一句话，我常常说的说，随缘中不失积极态度，这是我的人生态度啊！随缘中不失积极态度。啊，这个因缘来了，我们就要尽这个责任，尽责，就要扛起这个责任来，啊，啊，缘到了放下就要什么，要漂亮哦，哎，漂漂漂亮的放下，不要舍不得走，哎，哎，交出去就交出去。像佛青会理事长下台了，啊，我在佛青会，我们的佛青会下台的时候，我当时移交的时候有500万左右交给他们呢，比我自己的存款都还多嘞。我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哎，啊，金亮法师当了2届理事长，就花掉剩下200-300万，哈、哦。然后海涛来当秘书长哦，花光光的。哎，海涛也当了佛青会秘书长，你知道吗？ 哎，他那个人大方又气派啊，就把他花到欠钱，你知不？啊，阿弥陀佛，欠钱又来回头来找我们要，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创会的人了，只好马上帮他们忙啊，阿弥陀佛。嗯，好，所以我们出家的法师，我们是还是这样了哈。只问根源，不问什么，不问说佛、哦、甚至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有些出家众要这样想，不要羡慕那些大法师，出了名的那些大法师、哦、要想说我能这一生得人生，六根又具足，然后我又出了家、哦、我又这个道粮又不缺，道粮不缺，我能够在这么安定，这么算安定还蛮平顺的来欣喜佛法，来充实佛法，成长我这一生的成长，经常要感恩的，经常要感恩。卖光我不做的朱祁，不做的大方丈啊，那几世人哦，觉得怀才什么啊，不易将物质的啊，那免那想呢啊，是人才不会被埋没的啊，只要是玫瑰，到哪里都是香的，对不对啊？啊，是啊，世间的因缘是这样啊，所以我做出家人一路走来，我没有在想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呢？哎，啊，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抱负，没有错了，啊，这现在已经都过了，哎，现在就有人比较大的道场要送给我，我都怕了，啊，赶快交给年轻人才好啊，因为已经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嘛，啊，佛教讲呢，我为什么敢来？因为他有任期制，好在这里时间到了我就会下台是啊，如果没有这个任期制我不敢来哦，而且这是实话哇哇哇哇，糟糕，来翻过来，哎，我打算到四十分那里下课的，我本来就这样想的，四十可以吧？可以哈、哦、，OK， 好嘞，翻过来，赶快。四十三页，嗯，复次，这里练一下，大家一起练。复次，迦摄，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是？所谓闻经，闻被信受，如所说行，依止以法，不依演说，随顺施教。人之意志，意于演于所作皆善，不思思意，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见善菩萨，恭敬爱乐，随顺善人，秉受德行，迦摄，是为菩萨有四善顺之相。啊，这一段话是对上面那一段话来说的。啊，因为上面有四败坏之相，接下来就是什么善顺之相，啊，这是经文。哎，所谓闻经，闻便信受，如说而行，依止以法，不依演说，啊，随顺施教，啊，不退戒定，啊，调顺心而受供养。我们出家人有一句话嘛，我们出了家一养一足，有没有这个话？容易养，容易满足，叫做一养一足、啊、就是少欲什么阻止这样的意思、哎、我不好讲我自己的事情，讲太多拍写、哎，但是像现在来讲啊，比如说因为我住的精舍小啊，人嘛就啊，嗯，像这个水电费啊，两个月的电费才1500块啊，我啊，我们海印精舍过来多海印，两个月加起来1500块，嘿，阿的信不？送信啊。嗯，水费那更低了，水费200-300而已， 200多的样子，所以我们讲环保啊，讲什么讲什么，要什么以身什么作则耶，办大型活动，办大型活动不环保很浪费不好呢啊，宗教界常常在办大型活动，办大型活动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注意到这个环保，要以身作则，彻底去做，这样才行。这是因为讲到这些善顺之相啊，说啊闻辨信受如说什么如说而行了，就佛经最后的一句话都是依教什么奉行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徒是说我享受的这个我可以享受，我有条件享受，但是我不享受，我有经济我有能力去做一些好的享受，但是我因为修行我不做这个享受，过简单一点的生活，这样才是修行呢，我们甚至要把这个施舍给那个什么比较困难的人，这样才是好，所以对台湾的佛教，台湾的佛教我觉得试验其实够多了啊，硬体的试验也过多了，如何让这些原来应有的硬体的啊，有新的血轮啊，充实它的软体，发挥它的功能，才是这个问题啊！啊，这公开了，对你们在家人的面前，我们只好我们自己不好讲太多话，讲太多话拍戏，道场能够漂漂亮亮的，就是就交接交出来给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有些老道非常老了，那些长老比丘啊，这长老比丘尼哦，阿弥陀佛呢。不过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比较会不客气说，这个那个是南传的，他现在在南投国姓乡办一个净乐禅林，那个叫观净比丘，这个观净比丘一直待在这个法藏讲堂，法藏讲堂叫做上座部佛学院，这个观净比丘他是台大哲学系他硕士，然后到东海大学念哲学博士啊，他在念博士的时候啊，我去美国弘法他陪我去，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也陪我去，我想不到他出家了，现在很优秀，办这个道场办得不错。那么他在台南的这个法藏讲堂啊，是一个叫做庆定法师啊，要送给他，就是送给他去办南传的啊。庆定法师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要送给你，讲啊两三堂啊，讲两三堂啊，拢安尼讲安尼讲啊，啊我就爱捧着的心头说，你老是嘴巴这么讲，也没有真正教给人家，你要真正教嘛啊。结果我给气笑一下啊，那个法师都真的产钱都过户，这个道场请人家当住持要送给人，得要干净什么利落，真正去教啊。那他到了那个南投集集，有两个长老比丘尼哦，说要送给他，就请他去住，他就很高兴。他花了大概300多万哦，去整修他的道场，搞得差不多了。那个老比丘尼啊，刚修等不爱活人。他的读书人也不做法会，南传的又不做法会，很辛苦的，搞得实在非常的辛苦，很灰心。后来自己又跑到那个国信买了地，又有人帮忙他了。现在我也去看过他，我在举这个例子。我不是完全做南传的，但是我乐意看到台湾有很蠢的南传道场，很像像样的，很合乎南传的那种制度的那种站长，我倒有这样的一个乐意看到出现台湾的这种道场，那么他是台湾人，他是在什么缅甸出家，他不是台湾出家的，他引进来，就是他的风格就是这样，这是顺便说一说了，那就学习的态度来说，虽然我是以导师的思想为主轴，我也乐意各位有机会，有些像南传的道场，有时候给去参学参学也是没关系啊。来。 翻过来，你看我在讲课是不是很快？因为我觉得这些有时候你们回去自己好好看也就懂了，我把那个重点提一下就是了。啊，就前面的是这样子，往后的就越来越深了。啊，那个修习圣僧中观教化事业那些往后的就比较深了。啊，四十四页这里一样啊，也是宝积经的资料之外，有十字毗婆沙论跟义劫什么实地论啊。我们来看这个四十四页的啊，这个第二段啊，阿难若者随顺施教啊，这一段啊，看是义劫实地论的。这个又说，由于教授着解修障难可调伏，此何因缘？由不堪受教，坚持什么所犯，不尽教授所显故，由此违犯缴款显示住什么阿难若善友。这是义劫师地论。义劫师地论谁翻译的？他的翻译是怎么翻？叫做直译，直译不像鸠摩罗什叫什么意义啊？你看人家中文读到背口不背口，顺畅不顺畅？不顺畅，一点印度梵文那直译过来的啊，直译过来，意思呢读通的在啊，哎。亲近善知识，不接受善知识的指导啊，不好调伏，叫做难可调伏啊啊，不堪受教，要坚持自己什么？坚持己见啊，自己的偏见或者自己的错误见解，或者自己的行为偏差犯错啊，都不尽师长教授啊。这句话是由这个道理反面来显现出来的啊，因为有这种违犯呢啊，所以就是啊，教狂的是装模作样啊，装模作样啊，好像说助阿难若醒哎。就是言行不一了，简单讲就是言行不一啊，言行不一，看起来他是住阿难若行，但是他实际上呢，啊，不相应啊，这个意思是有点这样啊，所以这个十字毗婆沙论立德功，随顺意气，不惑眼池，调和意化，于思事中用意什么施作，以及翻译的看啥。看简略容易明白啊，简略明白。那么下面的这个心浮业啊，此法者阿难若行者，心浮业者、啊、导师提到说出家有三种人啊，导师也前言的过，一共出家有三种人，出家第一种人是修行。第二种人是演教，演讲的演，教化众生的叫演教。第三种叫做心福，这里讲的心福啊，做智持，做当家啊啊，这个领职务生，这是属于什么心福。出家第一种人是修行，第二种人是演教，演教的就弘法，哎。啊，你做执事、做主席、做同工，这是辛苦的工作啊。这下面这课本都我你不管，有没有看到？哎，所以古代的高僧哦，不喜欢当住持的，从你的方丈不上人爱走呢。哎，有的被选到方丈，他跑掉了。哎，是啊，没错啊，哎。 那有的方丈辞掉方丈之后，我们看高僧传的资料，他辞掉了方丈不做了，结果他埋名隐姓，比如说他本来在福建当方丈，他跑到浙江去重领挂单，改一个名字，他去那边讨挂单，结果在哪里啊？在大寮，在大寮工作。那这个福建的他的徒弟他的这些同参道友说，哎呦，我们的方丈参学去了，到底跑到哪里去啊？我们去找看看。到去找去找找，找到那个浙江，在那个丛林里面去找找，就发现说，哎呦，我们的大方丈怎么在大寮里去了啊？啊，那里的人才晓得说，原来他们大寮这里每几刚底下的乡会的主裁，我在刚才那里吼是福建某个大方丈有德有学的人来到这里啊，埋名隐姓在修复了。你看，他在隔经时这样锻炼出来了，了不起不？伟大不伟大？啊，真的伟大，放下身段呢，哎，哎，好。哎，不也就古爱念一下啊，四十五页，来五十这里大家念一下，护持迦摄菩萨有受赐命，何谓为是？不可信人以之同意是菩萨命，非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命，乐大圣者未赞小圣是菩萨命，若行施舍但以持戒供养善者不以恶人是菩萨命。迦摄视为菩萨是命，哎，这个啊，哦，下一个人讲的，哦，我不必讲了，哦，我们班主任说这个是下一个哈，下一个的我就不能叫不要跟人家列名了，我这段话很好呢，嗯，我看到很喜欢这一段话，啊。这是我们开灯法师要讲的样子。这个人没有信心啊，你已知同意啊，那就是说不该说的啊，不该讲的，你跟他讲了就不对啊，不契机的啊。这里前面三句都在讲契机的问题啊，所以讲经说法的人哈。一个要弘法的，像我们在座的法师，我们弘法契机很重要，契机很重要。弘法的人容易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自己认同什么，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认同自己喜欢，然后见到人就讲自己喜欢的给人家听，你没有考虑到对方的程度，对方想的，以及对方现在适合修的，要弃他的机，这样来引导，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啊，最后那一句话说，供养人平等心，修菩萨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的经验呢，我是觉得说，你要去改变一个人，或者你要去辅导一个人，你先要关怀他，要帮助他，要布施他。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好意，对他深深的帮忙，然后你再来说劝劝他，说哎呀，你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要改善一下？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你应该要怎么样？他才比较听得进去。哎，那你很冷酷啊，很严肃啊，很小气，很计较啊，只是一天到晚发现他有缺点，就要去劝告他，就要去纠正他，他听不进去的。啊。是这样，所以六度波罗蜜第一度摆什么啊？布施放在前面，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见到恶人菩萨甚至要要八大人劫经功，不念旧恶等念念亲，什么啊？不证恶人，八大人劫经不是有这个句话吗？不念旧恶等念念亲，不证恶人，要这样去看待。好，来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礼敬佛，礼敬法，礼敬身，祝大家法。